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我要开箱的宝藏呢，人称万秀孙的瑞夫先生，你好。
万姐好，大家好。
其实你叫瑞夫，
对
对，但大家都叫你万秀孙，是因为你是这个万秀阿公的孙子。
对对对对对，不是因为我姓万、啊、很多人会这样问，你姓万吗？不是不是，我姓张。
好，那瑞夫其实就是斜杠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先从你最有名的，等于是你算是你的出道之作开始讲。因为你是万秀洗衣店第三代传人，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样说，当然是、
哦、因为你的阿公跟阿嬷呢，其实在台中的后里开了一个万秀洗衣店、嗯、然后呢，因为你想要回去，你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店里面有好多旧衣服没有客人来领、嗯、然后呢，或者是因为乡下的地方又逐渐没落了，老人家看起来很寂寞，所以你就想了很多很棒的 idea， 然后跟老人家一起玩起来。你要不要先说说这个开始的缘起啊？哇，
其实开始是我在2020年之前就长期在北京工作嘛，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真的就留在台湾。那也不是因为说啊我回不去或干嘛，而是我本来就想给自己 gap year，好好的去玩，趁30岁没有什么这个机会成本，没有包袱，就成本不太高的时候，我本来订了机票、嗯、要去这个南美洲，然后再去中美洲，然后把我没去过国家去一次。嗯，结果疫情让我去不了，我就待在家里。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阿公阿嬷跟我想象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是说他们不和蔼，而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因为我从小都一直认为说洗衣店它是很多客人会来，会有人来陪阿公下棋，会有人来跟阿嬷这个聊天，然后在客厅的嘛精彩。就我后来我回来那段时间，除了疫情之外，哎，他们有很多的状态是发呆无聊，你就会想象说，你看到你的阿公阿嬷坐在乡下的客厅，他有时候是望着外面马路没有讲话，有时候是趴在桌上，那他或许也没有睡觉。一两天没关系，但你看到他们长期几乎每天都有这样动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忍心。所以可能大家会知道万秀洗衣店拍了一些照片，但最一开始只是我看到阿公阿嬷他们这样子的状态。我很老实说，我那个时候会想说，哇，我阿公阿嬷那个时候84、83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离开。如果他们在他们离开之前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的话，我会觉得我很愧疚。对，所以我就哇完蛋了，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有点难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找他们做一点事，但一开始也不是要拍照，我想要拉阿公阿嬷出门去玩，他们就说不要了，你去就好，我不要出门干嘛干嘛的。那既然出不了门，我们在家做一点事情。那与此同时，我也看到我们家很多衣服嘛，我就坐在家里，他们在发呆，我也在发呆，我就看着，哎、欸，怎么这名牌的、欸？不要以为洗衣店衣服很多，生意好，是很
多人不来拿，太多人没来领，
对 对，很多人没来领，对。嗯，然后我想说，不然阿公阿嬷明仔载咱做一件代志，反正我被去凶了，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完全不理解。隔天早上衣服放在那里，我找我朋友们一起来帮阿公阿嬷打扮好。阿公阿嬷来看我家，拜拍拜拍。他们开始会觉得说，哎呦，冲啥就奇怪，人在看人家经过会异样的眼光这样。所以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后面的事情，结果拍了拍了，也很感谢很多的网友，他们喜欢，觉得阿公蛮可爱。分享出去之后有媒体报道，结果阿公阿嬷后来媒体来访问，就是我本来就这样啊，我本来就很 fashion 啊。对，那也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IG 就被国际媒体报道，那也很感谢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喜欢我们家，让阿公阿嬷产生了新的机会新的可能，然后我们走了一段2-3年魔幻的旅程。
嗯，真的是很魔幻哦，尤其是你把阿公阿嬷打扮的真的很像世界名模那种那种感觉，然后你在他们脸上看得到的那种笑容。
对，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活到某个状态之后，其实跟小孩真的很像。嗯，他们的开心其实很单纯，
很单纯。
对，他们的开心可能就是我的孙子今天在我旁边。
对，
然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很荒谬但是很好玩的事，
他们被称赞了，就跟小孩子一样。
对，然后他们好像，因为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很心疼的那个画面、嗯、就是他们到底还剩下什么。如果他们曾经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嗯、把我们手把手的让我们变成今天的我们，而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们真的只剩这样了吗？而我们能够陪伴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嗯、让他们也重新好像再活过一段 年轻时候那种感觉。而我必须要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当然那个影响力真的不是说你有意为之的，
嗯，
就像你刚刚说，你说像你都是很无意的嘛，只是网友们突然就看到一些好像觉得很可爱啊，然后然后觉得好像很好玩啊，然后还有跟时尚结合啊，然后尤其是像 IG 这样的平台又跟照片
有关系，
很有关系的。那个可能是你无心插柳做的事，你绝对不是说
我要做什么
捧红我的阿公阿
嬷
那样。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回家去拍自己的阿公阿嬷？
有，
就是我不晓得是从你开始的还是不管怎么样，但我觉得大家觉得先不要说他们是不是为了要红，可是我觉得光是你做了一件事让他们愿意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实我的阿公阿嬷也很好玩，
也很可爱啊，
对
对啊对啊，
然后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出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你走出了一条新的路给大家看。
希望是，我不敢说我是这样，但是从我们一开始被注意到之后就蛮多的回馈给我，就是私讯啊留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看到有人传他跟阿公阿嬷照片给我，或传他阿公阿嬷照片给我。有些是说，我因为看到你们这个照片，我这一次回家找阿公阿嬷拍照。但有些是跟我讲说，我好遗憾我没有跟他们拍到最后一张照片，或是我多久没跟他们拍照，但是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照片的影响带给他的。我没有讲什么，可是他们看到之后会让他们想起什么。我觉得那最重要的。
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有阿公阿嬷。
你
选了一个大家都很共通的语言跟很共同的回忆成为一个载体，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把这个情绪跟他们，不管是他们的遗憾也好，他们没有办法实现的，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也好，然后都仿佛都在你跟你阿公阿嬷拍照的那张照片里面得以实现了，然后他们也可以看完之后从他们的生命当中自己也做点什么，
对，
他们能够行动。我觉得行动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去做。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遗憾就遗憾嘛，好遗憾，好遗憾，好遗憾，然后就没了。
对，
可是你不是，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就是遗憾，那就来做点什么吧。
对啊，因为遗憾就是那一种你没办法再回头，没办法再做一次，那才会成为遗憾。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现在能够做，不管是身边的一切，你要怎么珍惜，还是你有什么想做的，你如果不趁现在做，你以后一定会有可能说啊，早知道。我觉得那个早知道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件事情。
这是你阿公阿嬷教给你的吗？
不是哎。
你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呢？
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可能从小就对于我自己的情感是很敏感或敏锐。我会因为看到电视上有一个家庭，然后记者去访问他，他阿公的身上只有200块，但是当记者问他说你200块要干嘛，他说我要给孙子过生日用的。然后这种事情我就会记得很清楚，我会发现我对于某些议题、某些行为或某些关系，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甚至我很容易哭，
那这个我知道，我有听说，
你有听说
你是大泪包，
我超容易哭的，
而且超容易哭，讲完自己还会脸红，真的，对我超容易哭，自己还不好意思，
对
这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啊，我让大家知道啊，对，
对
你就有情感就表达出来，表示说你是有感触的嘛，对，所以我小时候阿公阿嬷他们没有跟我讲说你要干嘛，他们只跟我讲说你要做一个好的人。然后你不要只是想着自己好，你要能够影响别人。那这影响程度不一定是我要做成什么大老板，而是从身边开始可以让别人看到你开心，我觉得那都好。那有一部分可能是阿嬷从小就很爱去捐钱捐什么，然后因为阿公会念，阿公比较小气，阿公就会
阿公还在，搞不好阿公会看今天的节目。
阿公真的会听哦，我跟你讲，
阿公是一个他觉得钱要用在对的地方，所以他会深思熟虑，
他会深思熟虑。但也一方面是因为他爱念，他自己也会去捐衣服、捐什么的，对，可能从小被他们影响，
他们是喜欢分享的，
分享，对，然后他们不吝于给予，
蛮好的。其实今天会有这个机会来跟你聊，并不是要完全是在聊过去的这些事情，但我想要让大家多认识你，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万秀孙瑞夫了，但是也有人是新认识你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算没有参与过瑞夫的过去，你现在可以参与瑞夫有一个新的 project， 哇，一个很有野心的 project， 就是你知道，身为姐姐就会担心， 就担心钱从哪里来
呀、
啊
啊？
有
没有
回收
啊？
对啊，你想清楚了吗？这样对。可是显然年轻人都已经想好了，而且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少年牧羊奇幻之旅》是会说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完成。对，對
希望了。哦、
嗯，所以说你这个新计划吧。
我的新计划就是，我们在开了73年的旗店之后，终于要开第一家饭店，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 low？
73年
之后，我终于要开第一家饭店。
不不，你这样讲，你现在是等于插旗台湾的黄金地段，
黄金地段，
台北的
黄
金
地段，
对啊。
我们在信义区开了一个二代店，嗯、但是我并不把它叫做万秀喜店、嗯，我把它叫做万秀喜桌实验室。
喜桌？
喜桌就是洗衣服那个日文那个。
Okay.
神奈谷，
整个就是洋化了起来的那种感觉
嘛。对，因为阿公阿嬷他们是从日本时代教育，嗯，然后长大的嘛，所以我就在里面放了一些跟他们成长记忆有关系的故事。嗯，那整个实验室它并不是真的在做什么实验，科学实验，而是我希望透过洗衣这个载体，毕竟，我们后里的洗衣店它是一个大家会来这边交流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有人会在那边精彩，跟阿嬷精彩，然后下午。大家会来我们家泡茶聊天，甚至说有人新搬到后里，他会跑来问阿公说后里有什么，他有像资讯站或八卦中心。然后我觉得你因为有一个洗衣店，你会让附近 的这个社区或街坊他觉得有一个安心感，嗯，反正有事情可以找人啊，如果是没人可以到过处，你会让整个街区有个安定的感觉。可是现在洗衣店他并没有这样子的状态，他是用一个柜台隔绝内跟外，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以前我在家里我最喜欢的那种感受，人跟人很紧密，互相帮忙这个感受，信任感，我放到不同的社区去。嗯，那在台北这个店，我们就用洗衣为一个载体，我们加入了、开放空间的服务，然后我们放了清酒，我们放了
什么？一面洗衣服，一面
喝
酒，喝
清酒，对不对？对，就是让我们，因为我觉得洗衣对于现代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件有点麻烦或讨厌的事，
是吗？
因为你要在那边下班，然后等他好，还要再晾衣服，其实蛮多人会觉得就是很累。所以我们在台北这家店，跳脱传统，我们只有做干脆洗的这个服务之外，我们还有自助洗，还有说你整袋衣服拿过来，我
帮你
洗好、烘好、折好，重点是折好，你再拿回去。
那内衣裤也洗吗？
内衣裤我们有一些不洗的啦。对对，也不方便呐、啊，对
不
对？
自己还吞了一口口水，我们也不洗。
不洗，对我刚才讲那个画面，我刚才帮大家折内裤。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字对很难。
对对，我们有一些不能洗的。
OK、哦、
对，那如果你是自助洗，在那边就可以、喝喝清酒，喝喝咖啡，甚至我们有飞轮让大家踩，然后也可以坐在沙发上听听音乐。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哦。
一层楼大概我们有50平。
五十，干嘛讲那么小声？
因为我觉得听，等一下又被宝玉姐刁了。哇，你这个很大哎、欸，
因为你两层啊，
两层啊，
对
啊，
这样就100平哎、欸，水电也是很贵的哎、欸，
对，完蛋了，越来越缩
，对，但是很明显的，一定是也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
对，其实蛮多朋友来帮忙，大家可能不一定是拿钱出来，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然后就我觉得就像宝玉姐讲的。你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整个宇宙会来帮你，就有朋友会帮忙说、我帮你做设计，我帮你做什么什么、然后我们想一些有趣的文字、因为大家都觉得当你到这个空间，你会感受到一些小小的巧思的时候，生活好像也可以变得不要那么压抑或那么无聊、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关系，或许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个人在用电脑，有一个人在喝清酒，他们在等衣服，聊起来搞不好会让社区的关系不会只是一个陌生的疏离。
我觉得你应该要投资拍一部电影，就是以你们这家店为出发点，像志明与春娇、你有看过吗？一个大香港导演拍的片子，就是余文乐跟杨千嬅演的，对、因为他因为那是一个文化嘛、就是文化，就是因为室内对室内不能抽烟，所以呢，大家年轻人在后巷聚集抽烟的时候，其实就会有情愫发生这样子。那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2.0版，其实也很适合发生、
晚上可以办联谊活动。
对，就是，倒是活动可以有很多种啦。对，但是就是觉得好，每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这个男的也会来洗衣服，我也会来洗衣服。然后呢，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喝一杯，然后呢，你可以做踩点飞轮，然后两个人好像就互相了解，就是
慢慢的发现彼此，
然后呢，每一个礼拜你就会期待这个礼拜又会遇见
他。
对，
我都常常自己的画面就是那个烘衣机打开，两个人隔着烘衣机对望。 然后我们用红衣上面有写一些，我们每一台机器都有不同的文字。
好，
就我们因为不是机器都会希望你不要过线嘛，过线会洗不干净嘛，
对，
我们就把过线这件事情比喻成很多人生中的小片刻，比如相遇，哎、比如说你是如果你是爱情人的话，你就不要超，你不能过线，你过线我们就会说起来就会闷闷的。就我们把过线这件事情转化成很多不同的意义。
Okay.
然后我们的墙面上也都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嗯，就不多说，让大家自己来看。
OK， 所以你们这个在很多小角落都有一些巧思，让大家像寻宝一样的。
对，
就今天我在这一台烘衣机洗了之后，就我想说明天我要试另外一
台。对，我要试那一台。
哦，
希望是这样。
好，这是一楼是洗衣部嘛？
对，洗衣，然后清酒开放空间飞轮、嗯，然后二楼我们放了咖啡。
嗯，
把咖啡放在里面，因为毕竟，我希望喜卓实验室它不会只是一个店，
嗯，
我希望它未来会有很多店，
嗯，
那在每个不同社区，你可以有不同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所处的那个新区那个地段，它其实有上班族，然后有可能有人会下班，有人上班会需要喝咖啡，然后附近的住宅区也有蛮多租客，
嗯，
那我们就把清酒、咖啡这样子比较，轻盈的服务放在里面，那当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合理、嗯、可是一方面也是我回推到阿公阿嬷他们的成长，因为清酒人家说为什么放清酒不放啤酒，是因为阿公阿嬷他们在日据时代长大嘛，所以其实清酒这个东西比其他酒他们更能够理解，
有亲切感。
对、嗯、另一方面是不管是咖啡或清酒对他们来讲都是就隔胸的东西。我阿嬷到前几年他还在的时候，他去咖啡店跟他以前同学喝咖啡干嘛，他回来还会讲我去咖啡店，我们同学请我去咖啡店，这个事情对他们是很隔胸的。但是在阿公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洗衣是一个比较低的 CSI 嘛，
嗯，
他不会觉得洗衣是一个很高的，我就刻意想要把他们认为说比较高的东西跟他们以前会有点比较不敢骄傲的事情放在一起。我想让阿公阿嬷知道、嗯、阿公阿嬷当然来不及了，但阿公我想让他知道说阿公我们 CSI 是就隔胸的代际，并不是说我们去咖啡店打工、嗯、就是很潮。我希望未来所有我们洗衣店的第三代也好第四代也好，当我们出去外面跟他讲说问到可以在哪点没，
嗯，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酷很帅的事。
嗯，
对，所以到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咖啡，他可能老人比较多，我就跟药房合作，我就跟健身房合作。
哎，这个点子不错哎、欸。
对，我想要。
所以你会有 2.0、3.0、4.0 的那种感觉，就不断的进化哎、欸。
对，希望有这个机会到不同社区，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大家有一个放心的感觉。
但永远是以洗衣店为出发点。
对，可能至少是一个洗衣的关系、哦，或者是以万秀让大家去理解它。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很喜欢经营空间的人吗？
我觉得更像是经营关系哎、欸。
嗯。
对，因为空间它只是一个载体，可是你要让这个空间变得有意思、嗯、一定是它里面的物件或者是里面的人。
嗯，
我更重视的是人能够在这里产生什么样的情感联系。
嗯，请问一下阿公有去过你的新店了吗？
还没，我刻意不让他在我开之前来，他就是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他会看我 IG。
嗯，哎，我觉得阿公会看 IG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酷了。
真的，阿公就因为我们做 IG，
阿公也这样子哦。
阿公会滑、oh. 欸、阿公很酷哦，就是他平常都不会跟我讲什么、
oh.
因为我们家就是全部都男生嘛、oh. 大家真的就是比较直一点、
oh.
我就有一次发现他某一天突然间跟我讲说，我看你跟他最近都没睡，你跟他听说看你跟他写三十几天都没休睡什么的，爱睡哦，我想
哎呦、啊、阿公偷偷在 follow 你哦，
阿公我在听、oh. 然后去年我阿嬷离开嘛，我有写一篇就是我自己很心里的话，包含我在告别式上念的一段话，阿公隔天早上下来就跟我讲，我早上看你片，我看到我鬼号出来，我现在讲到阿嬷，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嗯，
对，
嗯，因为我跟我爷爷奶奶也很亲、嗯，我也是他们带大的。然后我常说，我爷爷过世的那件事，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因为以前我们应该是说我爷爷是教会我，就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教会我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的人。
嗯，
而当这个人一旦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会空掉很大一块。因为尤其是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天我才在跟家人聊，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很忙、
嗯、
因为我们家人很多嘛，
对，
所以我爷爷要走的那一天，我还记得他的病房里面其实我们聚集了30几个人，然后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也因为 后事非常的忙碌，比方说我们要运送他去新的地方，嗯，然后要安排很多别的有的没的事情，所以在医院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
思考哀伤。
对
对，
一直到那一天，哦，我现在想起来依然还是觉得很，一直到那一天我一个人回到家，然后因为我跟我爷爷奶奶是用同一个洗手间的，所以我用要进去洗手间的时候都会经过我爷爷奶奶的房间，然后我就看着我爷爷以前躺的那张床，然后我意识到他再也不会回到这张床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很多悲伤然后全部涌进来的那一刻。那你说这几年下来其实心情也是上上下下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活得像你还在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不要让你担心。
对啊，
对。但有时候比方说像我们要去祭拜的时候，你真的拿起那个香一想到要跟他讲话的时候
很难呢，
真的超难的。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太难了。而且我不知道宝仪姐状况跟我没有一样，就我们家很多事情大大小小现在都是我在处理，包含阿妈的后事，然后很多家里的决定，就我爸爸我叔姑他们那边都是以我为主，所以我必须要在那些状况之下跟他们讲所有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但是我必须要克制自己的哀伤。然后刚刚宝仪姐说你经过那个床看到那个床，我这太有感触了。就阿妈离开之后我们开始收她的东西，把他过去几年睡的那个床收起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哇，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对，
是，所以我觉得告别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对啊，
就是，而且你知道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比方说会在我莫名其妙过马路的时候，然后突然想起来说啊，以前是他牵着我的手过这条马路的，然后我真的就会无预警的站在马路中间痛哭，就是可是。我后来慢慢明白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为什么会这么悲伤跟舍不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爱在里面了。
对，
太多的爱跟回忆在里面，所以我后来慢慢已经的，比方说我以前要去拜我爷爷的牌位的时候，我都还没走进那个庙，我就
一
开始哭，我就还开始哭，我想说，但现在我是笑着走进去的。就是笑着走进去，就是我还是会跟他告状，跟他告状说，哎，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对，谁谁谁又不听话了，或谁谁谁又生小孩了，谁谁谁结婚了，或是我今年又干什么了？当然有时候讲一讲，可能还是会哭出来，可是那已经是
比较释怀或接受的感觉。
对，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人陪我们走一段
很长的时间。
对，其实我们已经很受祝福了。
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
啊，这个对，所以我也常常我觉得很庆幸前几年有回来，然后做这件事情，不止我让我弟弟也回到家里，他拥有了三年跟阿妈相处的时间，不然他如果今天我没有做这个，他可能他也不会回来陪阿妈。就是有时候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他或许不是大家会来帮你，而是你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人他们可能会产生的遗憾。对，所以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很正面面对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很舍不得。可是我在我这个新的店里面，我做了一件事，我就把阿嬷画出来，就是对，
你不要把阿嬷画出来啊，阿嬷还把灯熄灭。
阿嬷把灯熄，哎呦，阿嬷觉得太亮是不是？
有一盏灯突然就灭掉，不知道为什么。对，
对，
好，
对吧？
你把有啊，就是你头上
这
个、啊，
头上是有带着阿嬷。
对，
对啊，然后我就把它画出来。
还有阿公阿嬷也在你的胸口啊。
对啊。就觉得以前阿嬷都用她的热情跟笑容去面对客人，那现在在台北这个店，虽然阿嬷不在，没办法顾店。那我可以把它用一个最可爱的样貌，大家看到会想它，会觉得它很可爱，那就够了。然后我也会觉得它陪着我。对，那不管它有没有看到，
它有看到啊，灯都熄，
灯都熄掉了。人家工商讲太久了，是不是？阿嬷，熄灯了，行不行？
阿嬷告诉你，我在家，我在家。
安尼我会惊。我也很顺了。
可是你知道对我来说最为什么我后来也都能够笑着去讲这些事情，就是 我觉得慢慢其实你也能够体会，像因为我是大，就是我们家是大家庭，嗯，然后我爷爷奶奶生了三个小孩，然后从我伯父到我爸爸到我姑姑，他们一共生了八个小孩，嗯，虽然到我们这一代很不争气，下面只剩寥寥无几的亲人但是我们其实两代，应该说我们三代的感情非常好，嗯，然后我也不会忘记，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灵堂啊，然后看着我们所有的子子孙孙围在一圈那边折莲花，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画面很荒谬，就是大家在那边折莲花，因为后面还，你知道我们折完莲花之后，曾经还有师姐来助念，然后跑来跟我们说，那个他们都收不到，啊，不用再折了，就是不同派有不同讲法，对，有些人就觉得说你这样烧这样是不行的，但有的就会跟你说，哎呀，你就是要折108朵莲花，这样烧的时候他才能踩着莲花去西方极乐，你也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但是我看着我们那一大家子在那边折莲花，或者是有时候会买一些下午茶，大家在那边喝，我看着我家人心想说，其实他们就是我爷爷奶奶，嗯，我爷爷奶奶就把他们的人生灌注在我们
每个人
的身上，嗯，所以我看着他们，我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我身上也有，
嗯，对啊，
所以你身上也有，
对啊，
然后你像你刚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我会担心你？比方说会担心说，哎，弟弟啊，那个这样做生意会不会，对，会不会想太多？你会不会太理想化或者什么的？可是事实上，因为你的发心是跟你阿公阿妈在一起的，
对，
我相信他们当时在开洗衣店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说，哦，我被赚大钱呀，
啊，我会过去，我被弄到新
冠，对，其实就是，啊，但他因为洗衣店也有不同的做法，
是，
你可以就是至少门全学的做法，只把衣服洗好也是一种，
对，
但他们是用一种很敞开的方式，阿嬷觉得非常对，谢谢阿嬷，因为又洗了一面盏灯了，然后但是他们用一种非常敞开的方式分享，
嗯，分享，
我觉得你的阿公阿嬷用一种很棒的方式活出他们的生命，而这个东西传在你的
身上，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阿嬷用两盏灯告诉我们，你做得真好，这是我读到的事情。
对，阿嬷一定会觉得我做得很好，哦，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孙子，你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阿公阿嬷都会觉得孙子都是好。
也是啊，
对啊，
对，其实你就算没有开在信义区，你开在一个，
对，我开在，我不要乱讲好了，
对，我也觉得，
对对，我们刚才踩住了，
对
对
对
对，
我刚才想说我不要接你，
对，
你
有种
你接，
我没有走，好扯啦，我没有。全台湾都很好，我们欢迎全台湾都能够开我们
休息中心。我们两个真的有够糟糕的，
不然有这个差别。
可是我觉得，因为你们很敞开，比方说瑞夫，其实你这几年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你有出书，
对，我有出书，
你还主持节目，
对，
你有自己的 podcast， 你有主持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
然后呢，明明台语讲的还一般，
还硬要访问念真导演，
对，然后你还，其实你有在台语台也有做五十座巴士，那也是要全部讲台语的啊。
对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瑞夫的人生也蛮神展开的，
就没有想过啊。哦，但如果你遇到了某些事情，就去试试看嘛。我觉得现在不要去局限自己。嗯，如果没有想要去尝试这些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机会。嗯，对，
嗯，但是中心思想是没有变的，
没有变，嗯，就是我觉得不管到几岁，一定要记得自己。不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嗯，然后一定要记得你对于那些会让你难过、高兴、悲伤的事情的感受，然后我会去审视自己，哎，还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存在，嗯，就像我手机里面，我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学生们分享，我手机里面有一个相簿，我会真的去拍电视的截图，就是我还不会说什么去找出来，我就只是，哦，看到了很难过，赶快拍下来。
你说很难过的画面你会拍下来？
对，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嗯，我以后有机会要帮助他们，但我可能不一定帮助了这一位，但是我知道我还有这个感受，我会把它拍下来，然后有时候就去看一下那本相簿，我还是对这件事情是
放在心上，
有感觉的，嗯，那我还是一样的人，嗯，对，不管我以后有没有机会赚更多的钱，那如果有机会赚更多的钱，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嗯，那我这个人不能，我希望我不要变，嗯，这也是阿公阿嬷他们教我的事情，纵使他没有讲，嗯，
所以身教真的很重要、啊、
很重要，
对啊，在你说一百遍还不如你就好好活出来给别人看，
对啊对啊，
而且你要活得好，
我会努力活得好，
对，你要活得好不是你要活得好，我常说嘛，我们活出来的人生就是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讯息，
嗯，
如果我们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了，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说，哎，为什么瑞夫感觉好像不务正业，可是又活得这么开心，对，他斜杠做了这么多事，他是一个没有，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定义的人，就比方我没有办法定义你是主持人呢，
对，我也不太会自我介绍，
你是活动的策展人呢、嗯、你是洗衣店的接班人呢，还是一个新型的 2.0 的洗衣店的创办人，就是他，你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很难被定义，但是只要你很敞开又绽放的活着、嗯、别人年轻的人也好，长辈也好，看到就知道说，哎、欸，其实我也可以。
对，我觉得我也可以这件事情超重要的，
超重要的，
超重要的。对，因为就像 我自己、也常常不吝啬于讲我是什么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啊，或者是我家是什么样的背景，就是我也希望很多偏向的小朋友，他们不要觉得说，哎、欸，我好像周遭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例子，就觉得我只能往哪边去。
没错。
那我做那么多的事情，你看起来都觉得，哎、欸，怎么可能？那你就有这样的可能，这是我所希望的。
没、嗯、错，没错，没错、嗯。好，所以，但你还是要带阿公去。
要，
他会成为像有点像，因为现在很流行什么电猫电狗、啊，
阿公在那边叫，
阿公像招财猫一样在门口，
在那边
叫，然后大家还要跟他合照、拍照、打卡。
我很希望啊，对、嗯、我现在就期待我正式开幕那一天，然后让弟弟、爸爸还有阿公上来，我想看阿公第一个反应。
嗯，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很开心，他应该就是会开始先担心，
跟我一样啊，
对，
是不是？
对，
长辈第一个念头就担心你饿死，
因为他们只希望你好啊。
是，
对，我相信你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他看到，
一定要把它拍起来，
一定要拍、啊，
对，然后放上你的 IG，
对，放上我的 IG，
然后他还说，嗯，把我拍的有点。要再帅一点哦、
嗯！他会在意他眼袋的部分还有肚子，真的啦哦！我阿公我不知道他在听，他之前说、哦、我想割啊什么啊，不要这个不要动。然后最近回去，这个零食很多，大家都一直买零食给我，但是我肚子、啊、在变大。我说
他很在乎，
你有对他很在乎，
嗯、
他还是要在乎形象。
我爷爷也是啊，你知道有一年我爷爷趁我奶奶出国去玩的时候。嗯偷偷跑去割眼袋
啊！他真的割眼袋，
真的七八十岁的时候，然后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看着我爷爷两个眼睛红肿，因为刚割完会抽血，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以为他去酒店被打了，你知道吗？他说啊没事没事，然后他就去睡觉。后来我们几个小的在讨论说，阿姨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哦，他去割眼袋。所以爱美是男人的天性，而且不管到几岁都是一样，
都会 对，因为那是一种存在感跟自信的
来源。自信，没错，没错，没错。所以阿公很正常
，OK
啦，八十几岁，他这样表示他
很
有活力，
开心，
开心。
对他有在想自己能够如何维持，这样就好了。
是，
对啊。
好，再说一次，什么时候开幕？
我们4月13号正式开幕，嗯、然后可以大家来，干水洗、自助洗、带洗带烘，来这里坐着喝清酒、喝咖啡。聊天，那我们有不定期会有一些活动，教大家什么烫衣服、
嗯、
保存衣服，然后衣服变黄了怎么变白，我们教给大家，让大家在家就可以更好的去珍惜衣服，也能够珍惜身边一切在意你的人事物。
嗯，就不管怎么样，就身为姐姐还是会担心，
担心一下。
可是我看到你活得这么开心，嗯、要开心啊！
我会努力开心。
嗯。像你这样大声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的，然后不断的跟别人分享，
嗯，
我觉得其实就这样就很好了。
我觉得可能就像宝仪姐的节目啊，我之前在听，就你讲了很多事情，就会让我们可能我自己对单亲议题是很有共鸣的。我还特别传讯息给宝仪姐说啊，谢谢你讲这一集，我觉得很棒。如果我也能够把我说的事情大声讲出去，我接到的回应是谢谢你讲这些话，让我有什么改变，得到什么力量。那个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嗯、所以我们是同一种人啊。
是哦，这我们的价值。
哎，这就多了，
这就多了吗？
这就多了。好，非常谢谢瑞夫今天来上《人生藏宝图》，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宝仪姐，
拜拜，
拜拜。